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城西的大渡河上，是四川内地通往康藏高原的重要通道。大渡河从北向南，浪大流急，两岸古壁陡峭，险峰兀立，铁索横跨在它的上面，宛若长虹。泸定桥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川藏交通的咽喉称著于世，更以当年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业绩驰名中外，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是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居住在内地的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同胞同居住在西藏的以畜牧业为主的藏族同胞之间的经济交往自古以来就很频繁，特别是马匹、绢、茶叶等的交易更为突出。但是高山险谷，急流阻挡，交通很不方便。清康熙39年，即公元1700年，驻打箭炉营官昌策吉烈作乱，更加突出了运送平乱兵马粮草而交通不便之苦。1704年3月，新上任的四川巡抚能泰向康熙上了道在大渡河上建造铁索桥的奏折，很快得到了批准，便于1705年动工建造，1706年5月15日建成。康熙闻之后非常高兴，亲自取名叫泸定，并题写泸定桥三字。所谓泸定，亦即昌策吉烈之乱已经平息，泸河一带已经安定了。泸河就是经过泸定县境内的这段大渡河。泸定桥是大渡河上建造最早、长度最长的一座桥梁，它结构特殊，造型别致。整座桥由桥身、桥台、桥亭三个部分组成。桥身由13根铁索组成，是泸定桥的主要组成部分。东西桥台之间净跨度为100米，铁索长101.67米，9根铁索作为底链，其余4根在两边做扶手。底链每根铁索之间的距离为0.33米，共宽2.7米，上面铺3米长、0.1米宽的横桥板筑成整座桥的桥面。桥面上横桥板间隔相铺，这样既减轻了重量，又减少了风的阻力。为行走方便，横桥板中间又铺上一条0.7米宽的主走道板，两侧靠扶手处各铺一条0.2米宽的辅走道板，这样人来人往穿梭自如。在扶手链与底链之间每隔5米左右用小铁链与底链相连接，使桥身形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人一踏上桥面，整个桥身就一起动了起来，起伏荡漾，如泛轻舟。桥台东西各一座，全用条石砌成，形如碉堡。西桥台建在坚硬的岩石上，东桥台建在乱石滩上。东西桥台上各有一个深5米左右的落井，落井内埋着与桥身相平行的地龙桩。地龙桩东落井有7根，西落井有8根，直径16到19厘米，全用生铁铸成。在地龙下又横卧着一根与桥身相垂直的卧龙桩，卧龙桩直径20厘米，长335厘米，也是生铁铸成。13根铁索通过东西桥台进入卧井，用罗锅瓣牢固地锚固在卧龙桩上， 巧妙地运用桥台的重量相压，承担铁索的巨大拉力。桥亭东西各一座，起着保护落井内的铁链不受雨水侵蚀的作用，都是木结构建筑，飞檐翘角，古朴大方。泸定桥以铁构件为主，13根铁索由12164个铁质扣环连接而成，重约21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这里，国民党反动派的守军将桥板大部分拆去，并在东桥头构筑工事，封锁桥面。我左路军先头团红四团组织强攻，廖大珠等22名红军战士冒着密集的枪林弹雨，沿铁索匍匐前进，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神奇般地夺取了泸定桥，使全军胜利通过大渡河。红军飞夺泸定桥，飞越大渡河，胜利了。这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当时，敌人有优于红军好多倍的兵力，前阻后追，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红军终于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第二个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的石达开的迷梦，打通了北上的通道。中央主力红军浩浩荡荡地从泸定桥上通过了。泸定桥建成以来，曾遭受多次严重破坏，每次都得到较快修复。1976年到1980年，国家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对泸定桥进行彻底维修，成立了泸定文物管理所和革命文物陈列馆，公开对外展出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前后的实物图片，再现了当年红军的战斗情景，使泸定桥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好课堂。